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创世纪第十一章。这个第十一章呢，可以很清楚地分成两段，第一段是第一节到第九节，讲巴别塔，还有天下人的口音被耶和华变乱的事。第二段是从第十节一直到最后32节，但是这个第二段呢，其实是和12章相连贯的，而第一段呢是回头再讲第十章，十章八节到十一节那一个时段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就是古时又生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然后他国的起头是巴别，这个应当就是十一章一节的时代背景。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在上一章讲到宁禄所建立的头四个城，巴别、以利、雅甲、贾尼都在示拿地，那他们就决定在这片平原上住了下来。住下来做什么呢？我们应该先读第四节，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而那座城的名字在十一章九节告诉我们，名叫巴别，变乱的意思，也就是宁禄这个大英雄在示拿地所建的头一座城。那这座城和那座塔的造法是先写在第三节里边，用什么东西造呢？要做砖，把砖烧透了，再拿砖当石头，拿石漆当灰泥。那他们所做的这件事情以及他们的打算有什么问题呢？我们首先该注意到的就是第四节的最后一句话，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这个和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神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以及创世纪第九章一节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还有第九章第七节再强调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是一个针锋相对的打算。那为什么他们不要听从神的话去分散在全地，反而说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呢？那是因为他们要传扬我们的名，或者说为我们自己立一个大名，这个大名是为了我们这一群人而有的。你要注意哦，他所说的是建一座城，建一座塔，传一个名。那这个名很可能跟谁有关系啊？和十章八节所说的古时又生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这个事实有关。一座城能把大家都圈在里面，在他的管辖之下，那为什么这一座城和一座塔就能够使挪亚的子孙不分散在全地上？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讲啊，这背后的意思一定与建立起一个权威来管辖人有关系。神要我们治理这地，但是人更有兴趣的呢是治理这一群人，在我权势底下的人呢是越多越好。那这样的建造，这样的管辖和这样的城市文化，也就是该隐的文化，以及从那个文化繁衍出来的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地上的伟人，所带来的结果必然又是全地都满了强暴，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然而这件事情居然在挪亚和他的儿子出了方舟第三代的时候就已经重演了，所以第十一章第五节才会说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 建造的城和塔。那至于第三节所说的，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然后拿着砖当石头来用，拿着石漆当灰泥。只是说他们建造的方法看起来好像这个方法是彼此商量出来的，怎么建这个城和塔。而四节所说的他们说，来吧，我们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呢，就没有说他们彼此商量。应该是那一群被称为世上英雄的权贵阶级所做的决定，所下达的命令。这里边属灵的意义，如果你要真去解的话，你是可以这么说的：石头是天然的，砖是人工的。以后神吩咐，无论是亚伯拉罕或者他的子孙，筑坛一定是用石头来筑；挪亚出了方舟，筑坛献祭给耶和华，也一定是用石头来筑，因为烧砖是需要时间的。而这群人所要建造的，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我们自己所创作的、所打算的，要比神预备的更高超，而且无论做什么，与上帝的距离那是拉得越远越好。所以单单从这些线索看起来呢，这座城啊，无论神有没有变乱他们的语音，都应该被看成是对神的变乱，对神的反叛。讲到这里都不难了解。那我们平常比较有问题的呢，是在第六节，耶和华降临之后就说了，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所以呢，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结果就造成他们停工不造那城了。那顺便提一句，就是我们一般总称这件事情为巴别塔事件，实际上呢，从圣经来看是巴别城。他们有没有开始造那座塔我们不晓得，但是的确城是开工了。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挪亚一家人出来到现在三代四代，当然是一样的人民，一样的言语嘛。洪水以前的世界不也都是一样的言语，一样的人民吗？因此神不是说一样的人民，一样的言语不好，而是说什么呢？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这也就告诉我们，一样的人民，一样的言语，对于他们以后所要做的事，无论做什么都能做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必要条件。刚才不是说吗，这个城和这个塔怎么做，技术的问题、材料的问题是怎么样啊？彼此商量出来的。要彼此商量，他们一定要有一样的言语，而且最好是一样的人民。那为什么神要这样做？难道神不喜欢人科技发达吗？不是，这个中文的圣经啊，翻译下来给我们一个印象，好像神对于人能做成所要做的事有所提防，不甘心看见他们的成就。其实这句话的重点不是在于以后他们所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而是在于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做的事可以是指着怎么烧砖，怎么砌墙，怎么做城，怎么造塔。所要做的事呢，就是指着我们要与神的吩咐相违背，他要我们遍满这地，治理这地，我们偏要把所有的人关在一个城里来治理这些人。我们也不要传扬他的名，而要传扬我们自己的名，彼此竞争，看谁能够在世上做大英雄，哪一个英雄又能够作为世上英雄之首。这个叫做所要做的事。也就是说呢，你这件事情做完了，做成了，后面还有，而且一件比一件更远离神，这个世界很快又会变成洪水以前的样子，就是地上满了强暴，人心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那就必定再次带下来神的审判。 但是耶和华说了，他要挪亚的子孙先遍满这地，然后有一个乘船的福啊会来到他的子孙中间。这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你要怎么样让神的旨意在这一批罪人的身上得以通行，而不让这个罪恶泛滥的速度啊超过神救赎的计划。那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这个方法不但有智慧啊，而且你可以说是相当幽默的。听他们想一想嘛，本来大家在一起商量，大家在一起做工，哎，突然你说什么我听不懂，我说什么你也听不懂，所谓天下大乱，莫此为甚，这个城当然就造不下去了嘛。因为设计师和工头，工头和工人都讲不通了，怎么造呢？神的智慧，他也不是说当时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语言，肯定是以家庭或者家族为单位，在小范围里面呢，还有一些彼此语言相通的人，于是讲中国话的跟讲中国话的人在一起，讲希伯来语的人和讲希伯来语的人在一起，他们仍然可以彼此商量，彼此打算。同时可能这个宁禄的政权呢，这个世上为首的英雄啊，这一下子他也管不住人了。于是圣经说，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这一个作为就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那这一个方法不但使他们停工或者说放弃建造那座城，而且接着引出了好几个结果。头一个最明显的结果就是使得强暴、政权、罪恶在地上的泛滥不像洪水以前这么快。因为讲相同语言的人往自己要去的地方去，往四方分散，各自去拓荒、去开垦、去建立所要建立的家园，那你就不容易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了。你有太多的困难需要克服，太多生活上的基本需求要打点，而且语言不能沟通，就使得文化很难交流。而这个文化要是不能交流，没有相同的语言，那么犯罪的事情啊，就不能够彼此感染、彼此学习，也就使得这个全地在耶和华面前的败坏啊一下子给踩了刹车了。这也是我们在今天可以看见实例的。因为自从不久以前网络的时代来临，使得全世界所有的文化都能在网上用一样的言语，基本上是英语来彼此沟通，你不懂甚至不会英语也没关系，它可以自动翻译。这样一来啊，什么东西在网上的泛滥最快啊？当然是罪嘛，色情啊、暴力啊，你看它传染的速度，那比新冠肺炎要快得太多了。你要学怎么杀人、怎么打架、怎么犯罪，那网上的资料是太多、太齐全了。你如果能够把网络抽掉，重新让世界上各民族的人语言不通，那马上又会把这个犯罪的传染率啊大大减缓下来，对不对？这和我们控制疫情大家戴口罩是一样的道理。还有呢，这个天下人语音被变乱往四方分散，却并不表示他们都变成了笨蛋，他们仍然带着从挪亚而来，一直到他们建巴别这座城的时候一切的科技知识以及他们对于神的认识。当然看你是在哪一个语言族群里面，可能有的族群比较强盛，而且他们所知道的科技比较多，对于神的看法呢也比较正确一点。有的族群弱小，知道的比较少，但是你从历史里面就能够很清楚地看见全世界各处的古文明啊，从埃及、巴比伦，甚至到了南美，还有印度、中国，这些文明不但是突然发生，而且是几乎同时发生，并且在一发生的时候就已经带有相当可观的规模，包括医药、舟车、天文、历算、社会制度、农耕、畜牧等等。 那我们说过好几次了，尤其是建筑，今天那些不信圣经不信神的人把这个叫做上古文明之谜，其实这个没什么好谜的，在创世纪十一章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你要是不信，你认为人是从原始人慢慢进化来的，那当然就成为一个谜了嘛。圣经就是这些上古文明的谜底，而这些上古文明只存留到今天的古迹，也正是我们所在读的创世纪十一章的证据。神的话在这里所说所记载的，那是真真实实的事情。那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这些高科技的上古文明里边呢，你会发现每一个民族最落后的一门学问是哪一门学问呢？就是他们的文字。最出名的例子就是埃及的金字塔了。我们都晓得这个造金字塔的科技以及那个工程啊，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办法去重复的一项科技成就。然而你在金字塔里面所找到的埃及的文字却十分幼稚。弟兄姐妹要是没有看过呢，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你就搜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就可以看见了。鸟就是鸟，鱼就是鱼，门就是门，口就是口，太阳就是太阳，和中国的象形文字没差多少。为什么？因为语言被耶和华变乱。说是变乱呢，你也可以说语言是耶和华为每一族的人创造的。就好像五旬节的时候，那些使徒站起来传道，突然他们就会讲各国的乡谈。那无论是希伯来话、埃及话、中国话，都是神创造，都是神放在我们祖宗的嘴巴里的。但是文字不一样，文字就不是神的创造，而是人的发明了。他们往四方分散，不管他往哪里去，迟迟早早他们会发现，我们一定需要创造一些符号，创造一些文字来记录，来传达我们所思想的事。那文字怎么创造？初期的文字，太阳一定是画一个圈嘛，月亮一定是一个勾勾形嘛，鸟就是鸟，鱼就是鱼，河就是弯弯曲曲的三条线。这又是对于神在巴别这座城变乱世人口音的一个明证。但是我们千万也不要想说神变乱他们的口音就把他们赶散了，就不管他们了。不，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节怎么讲的？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在阿摩斯书的最后一章，耶和华说，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领非利士人出加菲托，领亚兰人出吉尔吗？放在一起，我们应当知道这个神变乱天下人的语音呢，每一种方言的人往哪里去，是在神的引领之下的。我们也可以非常放心地说，神领中国人来到黄河流域，这不是一个随机碰撞，更不是什么因缘际会，而是神预先定准了每一种方言的人所住的疆界。那可能您又要问了，前一次我们把这个挪亚献祭在中国古史里面的记录拿来供您参考，那么我们中国人的祖宗如果是从西边一路迁到黄河流域，他们对于这个迁徙的过程以及他们刚到黄河流域所观察到的景况，为什么又决定在这个地方住下来，有没有也把它编成诗歌交给后来的子孙传唱呢？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真的有，实实在在的有，只是就像我们前一次所说的，古代的中国人啊，没有圣经可读，当他们读到这些我们老祖宗从西边搬过来的历史，不认识它真实的价值，就把它改成一些别的解释，这些解释成为儒家的传统，成为后来科举考试的必考题，在老百姓的心里面呢，也就定了型。今天不信主的人听见我们这样解，他们觉得荒唐，甚至哈哈大笑，或者说我们数典忘祖。但是如果你相信圣经，你相信我们也是挪亚的子孙， 你必然晓得这一些口传的历史编在诗经里面，对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来讲有何等重大的意义。那我今天稍微和您讲一下四个地方的诗经啊，诗经里面不同的四个地方，您有兴趣就可以到网上去搜啊。第一个地方是诗经的长发，长久的长，发源的发，这是商朝人说自己的祖先是从哪儿来的。这里边很多的字我可能念得不准确啊。他说郡之为商，长发其翔，洪水茫茫，与夫下土方。这些古文啊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翻译方法，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不会错的。他说我们商朝人是从谁传下来的？是从禹，是从那个洪水茫茫的时代源远流长的传下来的。第二个地方呢是诗经鲁颂毕公，讲的就不是商朝人，而是周朝人说自己的身世，攒禹之序，后稷之孙，然后呢居其之阳，时时见商。他说我们周朝人呢一样也是大禹的后代，而且呢是谁呀？是后稷的子孙。还记得后稷吗？那个洪水以后头一个农夫向神献祭的那一位。这也是另外一个地方告诉我们，中国上古的传说里面所讲的禹和稷呀，很可能是同一个角色，要不然你怎么又是这个人的孙子又是那个人的孙子呢？那我们稍微知道商朝跟周朝是两个敌对的民族，怎么会有共同的祖先呢？他底下就说了，我们周朝人跟商朝人打仗是从我们搬到岐山的南边之后才开始的，这个叫做居岐之阳，时时俭商。还有一篇叫做棉，就是棉花的棉，是周朝人对祖先的追溯。他说绵绵瓜蝶，民之初生，自杜取漆。我们周朝人民的来源好像棚架上的瓜是绵绵不绝。什么是自杜取漆呢？尤其取跟漆这两个字啊，都是有三点水旁的，那就是讲到我们的祖先是从几条大河流域来的，或者说呢从渡河到了沮河，又从沮河搬到了漆水。他们来到这个漆水流域的时候呢，骨弓胆腹，逃父逃穴，未有家室。刚来的时候因为还没有房子住，就暂时住在洞穴里边。那他怎么来的呢？这就有意思了。他说骨弓胆腹啊，骨弓胆腹，你要是家里有祖宗牌位的话，你还可以看见这几个字。那总之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意思啦。怎么来呢？来朝走马，率西水虎，至于其下。来朝走马的一早骑上马嘛，率西水虎，水虎就是水浒传的水虎，率西就是从西边沿着水边骑着马过来，一直到了什么地方呢？至于其下，一直来到岐山之下，也就是前面那篇所讲的，我们和商朝人开始打仗，那是搬到岐山以后的事情。又说原籍羌女，亦来须臾，大概的意思应该是说，为什么要带着那个牧羊族的妻子到东方来呢？为的是寻找可居之地。当他走到岐山这一带，他看见了什么呢？他说周原湖湖，锦图如仪，我看见了周这块美好的平原呢，那个地是如此的美，连苦菜的味道都发甜呢。底下又有四个我们仍然在用的字，叫做自西取东，周原直视。什么意思呢？那时候从西往东来的人都到这块地上来居住。还有一篇也是讲到周朝人，尤其是姓刘的一家人。这篇诗叫做赌公刘，我们那一位姓刘的又忠厚又老实的老祖宗的故事。大意是说他在原来的地方啊 住不下去了，于是就打了大小的包裹，带上弓箭武器啊，要往很远的地方去。走了多远呢？他说势必百泉，瞻必复原，经过了上百的河川，终于看见了宽广的平原。他爬上南边的山岗，瞻望美好的京野，说这真是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啊。这块地又宽又长，他测定山影、阳光和流水，整治耕地来生产粮食。那这块地叫什么名字呢？滨居允荒，堵公流，于滨思管，设卫为乱。意思就是说，他在滨山，这个滨的写法是一个山字，里面装了两头小猪啊。滨山的旁边有一条河叫做渭水，他渡过渭水来取石头，在滨山建造住处。刘先生就这样在这块地方定居了。弟兄姐妹，如果你把我们中国文人那一套解诗经的办法放在一边，拿来和圣经对照，我请问您，这些优美的诗歌是不是我们的老祖宗？在创世纪十一章巴别城语音遭到变乱之后，在神的带领之下来到黄河流域的经过呢？神在巴别这个地方变乱了天下人的语言，但是一定还有一些的声音是被保留下来的，比如爸爸妈妈，全世界的语言几乎都这么叫，这是我们知道的，对不对？照创世纪十一章看，我们应当是挪亚大儿子闪的后人。那请问你，中国的信史、中国的甲骨文是从哪一个朝代开始的？那个朝代的人自称为谁啊？难道不是商与闪同音吗？感谢神，居然在我们这个与其他民族隔绝的文化里边留下这样的宝藏。至于这些宝藏是不是神在这末世提醒我们，我们呐，原来是出于耶和华，我们也正是挪亚的子孙呢，那就得弟兄姐妹个人凭着信心去决定了。